有健康的教会，就要有健康的教会行政。
而健康的教会行政是建基于真理之上，
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
顺服圣灵的工作，
以致个人能各尽其职，做神的好管家。
良友圣经学院，
姚谦牧师，
文慧老师，
教会行政。
欢迎亲爱的弟兄姊妹，欢迎亲爱的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们收听教会行政。在这门课里头呢，由我们的姚谦牧师来主讲，文慧在其中有配搭。那么我们更希望的是各位同学，您不仅是听，而且呢您也能够呢将所听的呢去思想，并且对照一下您现在所处的教会的情况，那么有任何的意见或者是分享呢，可以告诉我们。姚谦牧师您好。
文慧姐好，我们良友的同学好，我很高兴每一趟都有文慧在我旁边，因为我盼望我们讲课不应姚谦我的普通话有时候不灵光了你都听不懂。
我们彼此配搭吧。其实呢在教会行政里头，姚谦牧师常常强调的就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大家的恩赐不同，怎么样在一个教会的行政架构里头能够各尽其职，好好配搭。
对， 对啊，所以我也不怕啊，如果你们听不懂呢文慧会帮助我，而且我们多思考呢可能也可以穿越过这种语言的障碍。
嗯，哎呀，文慧就想到了姚谦牧师这样说呢，如果我们的同学们呢听不懂呢，那可能就是文慧的责任了，因为文慧没有好好的呢就尽责的在节目当中呢把姚谦牧师的普通话呢再好好的传译一次。
哎，这个也不关你的事，我要努力的，这个也是我一直以来要多做功夫。
姚谦牧师，文慧这样说呢，其实文慧呢也是想点出一个您在谈前三讲的时候呢讲教会行政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制衡。
对啊，
大家有彼此配搭的角色，但是呢要有制衡，对吧？
对对对。
嗯，那今天呢我们就会进入教会行政的第四讲啊，我们还是呢在体制和行政这样的一个大单元里头，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会特别的提到一个就是健康的身体，因为我们讲到这个教会就是呢神的家，基督呢是教会的头，那么保罗呢也是用身体来比喻教会，所以今天姚牧师就会从健康的身体这个层面来跟我们分享教会行政。
对，其实第四讲今天跟下一讲呢我们都会谈到健康的教会。
是。
那么今天呢我们先从初期的教会要看圣经。
嗯。
初期教会开始的时候，其实他们面对这个行政的困难是什么回事呢？而且我们也要看看早期的使徒们呢，他们是教会领袖，他们是怎样去服事的。
嗯。
那么我先从使徒行传。
好。
我们要有两处的经文呢，
嗯，
第三章头十节的经文，
嗯，
跟第六章也是有名的，那里呢谈到早期教会他们面对的问题来谈谈，
嗯，
早期教会他们面对的事情，
嗯，
那么文慧可以给我们念三章，其实经文比较长了，一到十节，其实你就念开始两三节就我们都有一个概念就可以了。
好，那么请大家呢就要准备了啊，翻开您手边的圣经呢，就是新约圣经的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的第三章啊，我们要看的是一到十节啊，使徒行传第三章一到十节，那么文慧先读啊前面几节啊。第三章的第一节，伸出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上圣殿去，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天天被人抬来，放在殿的一个门口， 那门名叫美门，要求进殿的人周济，他看见彼得约翰将要进殿，就求他们周济。彼得约翰定睛看他，彼得说，你看我们。那人就留意看他们，指望得着什么。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健壮了，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同他们进了殿，走着跳着赞美神。
哎，谢谢文慧啊，这段真经文呢念了八节，这个已经足够了。那其实呢，我跟大家来看这段经文，主要是提出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看见早期教会使徒是代表了，这里是彼得跟约翰两位使徒，他们每一天，这里说生出的时候，他们有祷告的时间，而且也是两位的领袖呢一块来祷告。
对，
那所以我就看见早期教会一件做领袖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他们这个个人亲近神，他们的灵命，他们这个关注有这样的实践。那么第二件事情就是这整段圣经主要是说，哎，他们进这个美门呢，在殿里面嘛，
是，
而且他们也医治一个瘸子。
对，
这个呢就是从他们那个祷告热心，是他们每一天的操练里面，我们也看见他们有真的帮助人的服侍。这个是早期教会呢，如果我们多看其他的使徒行传的经文呢，也发觉他们做领袖使徒们呢，他们在当时教会生活里面那种影响力，周住的人他们的发挥出来这种力量呢何等的大。这个是我们应当注意的。如果今天你听课，你已经是传道人啦，你不但是听我们两个人的课程，你也有很好的服侍。我们从这个早期教会使徒们他们这种给我们这个现象，我们可以反省，他们这么有能力，为什么我们今天没有呢？他们祷告这么热心定时的，是不是我们今天也失落呢？这个是第一件事情呢。
对，
我觉得很重要，
是祷告啊。
对，
传道。
那么我们说早期教会今日他们行政呢那个状况呢，我们也要念重要的第六章，也是有名的经文呢。
对，相当有名。如果呢这个大家熟悉初期教会历史呢，透过使徒行传我们就会知道啊，
第六章呢应当前六节的经文呢，其实
我都把它读出来好吗？
念出来了，念出来。
对，好，《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一到第六节，那我们慢慢来看啊。主要就是透过这个经文呢我们要知道呢，就是神在教会当中所行的心意。等一下呢，姚谦牧师也会跟我们来分享讲解。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利尼化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十二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上帝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时宜，原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斯提凡，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又拣选腓力、伯罗哥罗、尼加挪提门、巴米拿，并进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哥拉，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了，就按手在他们头上。
这段圣经呢，我们想到大家一定都很认识，也是有名。有名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它就是点出初期教会，如果我们今天要学习呢，他们怎样处理出现的事情呢？这个就是行政嘛。我们 我们第一次跟大家说，所谓行政就是人跟事，
对，
人与事很复杂的，有时候啊放在一起呢，就要我们去懂得怎么样处理管理。那么这里发生什么事情呢？这段圣经呢，就是说初期教会啊，他们发展得很好，人数很多，但是多数量增加，教会增长，这个是好事情。
是，
但是他们说有忽略他们的寡妇的需要我，
因为是说希利尼话，也就是说希利话啊，希腊话的。当时呢，可能就是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主要是犹太人为主。
那么希腊人呢，希利尼话就是希腊话，可能语言上有不通，有生活里面的交通交流发生的困难，无论怎么样了，他们就出现照顾不力，好像被有埋怨的声音出来，
是的。
那么这个信徒的怨言，他们不单是放在哪里就算，他们有照应的，有对差的，这个也是行政有回应了，所以这里简单来说呢，就是他们要解决出现的难处。那么他们的方式就是要推举，就是我们今天用我们今天说话就是选举了，要推选执事，
是，
这里呢有几位嘛，刚刚文慧老师念那些名字的时候呢，我们就发觉啊，有什么腓力啊，
对，
有洗版啊，
对
啊，很多人的名称，
对对
啊，这些推选出来的信徒呢，就是作为他们的代表，来帮助他们在供应的事上呢，生活的需要上呢，忽略那个地方，他们作为补给。
是，那杨牧师啊，您刚才呢，就是在《使徒行传》的第三章呢，特别提到呢，就是一个健康的身体呢，特别是这个领导层啊，教会的这个传道或者是同工呢，他们真的要效法使徒，热心的祷告。特别是有一个很好亲近神这样的一个灵修，或者是跟神独处，或者是与神相遇的这样一个属灵的操练，属灵的时间。但是你也接下来讲这个跟神相约之后，回到教会就要面对教会的人事了，所以呢就开始有这个执事的这样一个制度出现。
对，所以我们从这里也归纳来讲，其实所谓行政呢，按初期教会，我特别念第三章，看见使徒作为传道人的一个代表，他们有专注祷告
是
这种的操练的，也发觉呢，在教会生活里面，初期教会已经出现了，他们人事有忽略的状况，他们就要推选另外一群人，名字叫执事，来教管呢，事务性的，吃饭的需要啊，这些事情。那么这个呢，就是让我们今天放在我们今天教会那个状况也一样了。我们发觉很多教会的问题，就是传道人，我初步就当作是初期的那群使徒们呢，哇，他们太忙碌，照管的事情太多，也没有人分担他们的需要。
是，
那么就好像今天其实内地的教会说来说去都一样了，
对，
根本都没有执事会。如果你的教会没有执事会呢，姚谦不怕告诉你，哇，在行政方面呢，如果你现在那个数量人数信徒人数还不多呢，或者还可以，但是如果你一增长呢，数量多呢，你单是一个牧师一个传道人，或者说一个人来做教管呢，你一定不够。不单是不够，而且那个传道人他本来要做祷告啊，要做预备讲道的事情呢，就可能他分身不来了嘛。
对对，
所以这个初步我这样说，行政就是按初期教会，我们说今天是按初期教会这个样式来讲，就是已经分工了，已经有使徒他们专心以祷告
祈祷传道，
祈祷传道为念，
对，
而且也有选立信徒，从信徒里面选立出来的执事作为代表来照管事务性的， 所以一方是你可以看见是灵性方面的这种的专注，一方是术方面来配合，这两条线，我觉得呢是我们看初期教会从圣经里面来有一种的总体的行政方面我们可以拿来用，
是相当好，好像看见了一幅图画哈。
当然了，我要说多一两句呢，就是这些选立出来的执事到底他们是什么人。
对呀，文慧接着就是要请姚牧师来跟我们的同学们说了，这个执事呢应该有一些的要求，有一些在教会里头应该有一定的一些标准吧。
其实呢，这里执事呢，如果我们刚刚念第六章呢，文飞老师已经念过了，我们如果研究他那个要求也蛮高的，他们要好名声啊，圣灵充满啊，智慧 也需要智慧啊，条件不低的哦，
很高
很高啊。但是我发觉呢，虽然这么高的条件啊，又有他们有信心有智慧，但是其实他们要做的事情呢，本来啊，原来他们只是做服侍而已哦。
就是执事是来服侍
弟兄姊妹的。
对对对，
我要讲重复注重讲，执事不是很怎么说呢？
不是一个地位，
很
高，好像高高在上。
那如果你我们我不懂内地的状况啊，香港我们吃饭有茶餐厅啊，
是
茶餐厅那些，如果你进去吃东西呢，那些问你吃什么那些来，
我们叫服务员，
服务员呢，执事就是服务员。但是我发觉今天呢变了，执事呢反而呢有一些执事在教会里面你做执事呢，你的名堂就只是反而当做老板。
对呀，因为这个教会的很多都要经过执事会同意嘛，所以执事就成了教会的老板，而且好几个老板，因为不是只有一位执事。
对啊，所以呢这个呢，如果我们回到最根本呢，文辉刚刚问我执事什么意思嘛？我说执事呢，虽然他条件很高，但是呢，他主要做的他是做卑微服侍众人的仆人的这个岗位，不是做老板。如果我们今天教会太多执事是老板呢，我们的教会就有问题。
对，这个就是我明白为什么呢？圣经这里特别要强调要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因为只有一个呢有美好品性，有美好灵性的人才能够呢甘心在教会做众人的仆人。
对，所以呢其实各地的教会，当我们这个课程谈到行政的时候呢，姚谦也真的小心地想，不是所有的地区的教会都完全一样，有些教会根本可能人数太少，其实领袖也不多，你什么执事会也没有，只是和可能两三个同工交往很多，这个就是。但是有一些，如果你已经有一定数量的信徒，你没有好像这里初期教会记载推选出来信徒的代表执事来运作呢，那么你一定有问题的。
是，
变就是你们说那个头羊什么都是他抓，什么都是他管，什么都是他做最后的决定，这种的体制呢，如果我们按初期教会那个状况，已经不是这个回事。
是，
因为他们已经分使徒们专注祷告跟传道，也分有信徒的代表只是选立出来来配合。那这两条线，我们说呢，往下往后要继续来说呢，就是要均衡的来配合来运作的，
平衡，
平衡，平衡。如果我们没有执事的侍奉，我们事务方面掌管不来。
对，
如果我们没有传道使徒们，他们做教导、做牧养、做祷告了，我们的教会也不健康。
是，那其实呢，大家可以想象呢，刚才姚牧师所讲的，就是在教会的整个事工的发展，那我们一定要有祈祷传道的。
对，
那么我们也需要呢照管这个弟兄姊妹教会事务的，那双方呢除了要彼此的配搭平衡的发展，其实姚牧师再一次的回到您一直强调其中一个重点，也是要彼此的制衡。
对啊，这个制衡呢我们往下可以多一点谈， 但是我还需要弄清楚，其实执事的这个服事呢，我刚刚说，喂，我强调那个最原来的意思是服事，但是我们看见在使徒行传里面，执事这个岗位这个角色，那些信徒呢，领袖呢，他们也按他们的恩赐有发挥。比方这里提到这个洗礼法，虽然他第七章里进去呢，他讲完道就殉道了。但是他是讲道人哦，也是讲传主的道。
嗯，
那个腓力呢，选出来这个执事之一嘛，他也是传福音的腓力。
对对。
所以我也要加上一个补充，执事当然他主要是事务，但是神也按恩赐有一些选立出来的信徒的领袖，他们也配到传道人，做按他们的恩赐也讲道。也传福音，也有这个早期教会来的这个印证这个事例。
是是，就是呢，在执事里头呢，譬如说呢，在教会的行政啊，我不知道呢，弟兄姊妹的这个教会里头呢，执事会多大呢？因为要看这个教会人数嘛，
对对，
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执事可能也有十位啊，或者七八位，大家的岗位也是不同，岗位也不同，对不对？
一般的教会呢，如果你真的有。五位或者是到差不多十位
是
执事呢，如果你把教会再分工，可能这些不同的执事就分不同的部门来运作，这些不同的部门也是事务性方面或者说跟教会的事工有关啊等等了，我们讲到教会增长啊往后呢就会谈到这个，但是目前来说呢，我还是说教会最简单的这个行政的分工就是有执事的侍奉，也有传道使徒们的侍奉。那么这两方呢，我们在今日来谈他们的怎么配合呢？
对，
他们有什么分别呢？那么最一个明显的分工分别就是传道人，我们说就是他全部时间都是做主的工，他可以不敢这样说呢，他是专心为着教会摆上他所有的时间，
就是全职的传道，
全职的传道，对
对，然后祷告，还有呢关心牧养群羊，
所以呢传道牧者使徒的侍奉应当是专职的，他们整个意向都是为着教会的
是
未来啊，这个发展啊，他们操心啊，他们计划啊，是这群人在做这个事情。
是，
但是执事呢，一般来说呢，好像早期的教会，他们信徒被推选出来了，他们是为了事务嘛，
对，
是配合嘛，他们是代职的。我们如果用今天的说话，两方就是义工。所以呢。传道人应该是专职的服事的同工，
哎，
可能有一些教会是聘用的，
哦，
要付他们每个月的薪酬的，那么
是
一般的信徒义工，包括执事呢，是代职的，是不付他们费用的，
对，
他们是在教会里面来配合传道人的服事的，大概是两方是这样的分工了。
是，现在这个基本上呢，香港的教会、台湾的教会或者是海外的教会都是这样。那我们知道呢，内地的教会可能呢各种情况都有。现在有个问题来了，杨牧师，这样的配合可行吗？因为呢，专职或全职的，像您刚才说的，教会是有给薪水。那么执事呢，他要来管一些事务，他要在教会里头呢当一个众人的这个服务的这样一个仆人角色，可是他是义工啊，
义工啊，
所以有很多的执事就觉得我们呢是给薪水，给传道人薪水。
对啊，你跟信徒们，你是信徒的代表，你是执事，就负他们的责任喽，负他们那个每个月他专心做主的工这个方式喽。那我懂得文慧。老师问这个问题，背后这个意思，因为我也同意，其实我参与内地的培训也有好几年的时间，不同的传道同工也学员呢也跟我说，国内教会真的很不同啊，
是。
那么我觉得这个分工，这个专职跟代职，为什么我按圣经 今天是按圣经啊，你不要说我自己说出来的，来提出这个作为前提呢？因为如果你义工只是跟全局的同工牧者两个角色如果混乱，
嗯，
或者说哎，你说我只是教会也要付我的钱，有一些执事长老啊，不单是执事，他是长老，
嗯，
他说哎，我是信徒的代表，我有我的工作，我也有钱，
嗯，
我不用教会付我，我做传道人的工作，但是本来应当是，但是他也不是长时间在教会了，你们说，那么那个就是混乱了，
是
那个就是对本来应当有人长时间来做这个祷告传道的任务呢，就没了。
所以教会如果呢都是呢这个全职的传道人，没有执事，那这是
那么就没有人供应他们的需要了。
对，
这个是财务方面，你聘请也好，你让他专心做工也好，你不可以让你的牧者传道挨饿嘛？
对，
如果你所有都是做传道，没有人去做工。打工，那么拿来足够的供应来付他们那个生活的需要呢？
但是内地可能现在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刚才您讲的可能都是义工。
那这个呢也是麻烦，因为你所有的义工就所有都是头头。
对。
你一个家没有父母，所有都是父母，你看那个是什么状况呢？所有，那个就变成混乱了，所有人都是老板。所有人呢都你要听我，我要听你呢，那个就是为什么我有些还是说混乱的那个来源嘛。但是如果你很清楚有两方的人，你不要说哎呀他们是我付他钱，我就是成为老板，这个也不对我，这个我们下回我们时间今天不够了，
是
谈到这个制衡呢，就是这回事。我两方人有他们的专门的任务，
对，
所以一个教会不可能所有人只是没有传道，也不可能所有人都是所有义工做传道就没有执事来照管应当有的事情。
嗯，
所以这个平衡呢，我觉得很重要的。
是，那今天呢，姚谦牧师呢，就是跟大家呢一起透过《使徒行传》的第三章，还有第六章呢，跟同学们一起来分享啊。我们回到圣经里，我们看看初期教会他们的情况。我们发现呢，有可以说两条线，
对
啊，一起的在教会里头运作。那一条线呢，就是呢全职，或者说呢是当初的使徒，他们主要就是祈祷传道。那么另外一条线呢，就是当初教会的执事，开始已经有执事了。为什么呢？因为教会的事务需要有义工来参与。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您的教会现在情况又如何呢？欢迎您呢可以给我们回应，请明天继续收听我们的教会行政。谢谢大家，再见。
再见。
告诉